好，我们现在看列王记下第十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王下十章，使徒行传第三章，题目是彻底灭罪，刚强正道，尽心尊道。彻底灭罪，刚强正道，尽心尊道。那我们看今天耶户继续的神给他的使命，耶户被告做王，目的是要灭绝亚哈家。灭绝亚哈家就是彻底灭尽邪恶，一切邪恶的势力，包括耶洗别，包括亚哈家一切巴利偶像罪恶，要彻底的灭尽。耶户是不是这么做了呢？是这么做了，彻底呢也够彻底的。但是耶户在做的当中，他没有尽心的遵守神的道，他灭绝了亚哈家，而他自己呢，巴利也解决了，他自己却是拜金牛犊不离开，还是拜金牛犊，而且没有尽心遵守主的道，以至于在他做王的期间就有外患，就兴起亚兰王哈薛来攻击他，以至于失去了大片的土地，约旦河东大片土地失去，这都由于耶户虽然为主所用，却是没有尽心遵道，高举的是自己，没有高举神。对着那边彼得约翰的工作，他们是高举主名，领人归神，不是按看自己，乃是看见神，是吧？而且呢，他们是刚强的来正道，来见证神，见证基督，指责罪恶。所以今天两边相对，一面是灭罪，一面是救人。彼得约翰的工作就是救人，耶户的工作是灭罪，灭罪，灭邪恶的权势，灭罪与救人。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看主还是看我。耶户是让人看我，看自己；彼得是让人看这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让人看主，而不是看自己。这是两种功能，完全不同的光景。所以我们要真像彼得、约翰，经过马可楼，经过五旬节，生命真正的改变，完全高举主名，神迹奇事看见，将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将荣耀归给自己。那我们在主的道中能够蒙保守，这是比工作更要紧。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五小段，七节对五节，七节对五节。第一段我们是这边十四节，那边十节，等于合并两段，十四节对十节，十四节对十节。好，现在我们看一下，题目：灭绝罪势，瘸腿行走，赞美进殿。灭尽罪势，罪恶的权势；灭尽罪势，瘸腿行走，赞美进殿。我们现在看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以色列的首领和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着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一的，使他坐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那这个话耶户是写信或是试验他们，也是争取他们，因为耶户已经做王，约兰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王已经死了，因为耶户做王就是背叛约兰，做王是神的旨意，借着以利沙差遣的门徒告了他。那现在呢，亚哈家还有残余，这里耶户面对的是亚哈家的残余，七十个儿子，其实不一定都是他的儿子，因为在英文这个儿子也可以代表子孙的意思，就亚哈家剩下的人，他的子孙有这么多。耶户呢写信给这些个首领长老，争取他们的意思，也是考验他们你有主人的种子啊，你们依靠你们的车马器械，你们有坚固城啊，那你们就立一个种子当中，你们就立一个做王嘛，因为约兰已经死了嘛，没有王了，就考验他们，让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是归顺谁，是这个目的。结果他们接到这个信以后却甚惧怕战惊因为耶户当时有权势耶户的权面是来自神的，耶户是被什么被高的，等于是被圣灵所高的，所以他们一接到这个信呢，他们非常害怕，甚惧怕。 们彼此就说了，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立得住呢？这二王就是以色列王、犹大王，先后都被耶户所杀。
嗯，
耶户这么大的权力，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啊？两个王都被杀了，所以他们非常战惊。那意思也就是准备要归顺的意思，要归顺耶户。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耶户面对着什么亚哈家的残余，他用什么方法啊？他就是试验他们，为了争取他们，也是要灭绝亚哈家的残余。亚哈家的人是一定不能胜的，因为神早就预言了，这个以利亚就预言了，亚哈万恶，耶许别的时代杀害了多少的先知，神的众仆人，是不是？所以你留下亚哈的子孙，你就等于留下罪恶。他们都在拜巴利、拜亚撒拉，大大的得罪神。那我们就看这里到四节，这边这边请看，这边三节，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看这里三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那这两边一节对一节，我们看一下。伸出就犹太人，敬虔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守住一天三次祷告。那伸出就下午三点钟，就等于是傍晚的意思了，还一次祷告。伸出的祷告，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前一章也告诉我们，五旬节以后啊，当时的门徒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殿里、在家里来侍奉神，有的时候在殿里，有的时候在家里，目的都是侍奉神、祷告神。那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彼得、约翰来了。彼得、约翰，这边是彼得、约翰，那边是耶户。彼得、约翰来到什么？来到圣殿，目的当然是祷告了，祷告、敬拜、侍奉神。那边呢，就是耶户写信给首领，耶户也有目的，目的是什么呢？要面对的，要解决亚哈家的残余，解决亚哈家的残余。这个彼得、约翰上圣殿的目的什么？目的不但是侍奉，也是为了救人，为了救人，随时随地他们都救人。所以第二节接下来就有一个什么生来瘸腿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来瘸腿的。我们看第二节，所以两边相对，第一节就是这边是上圣殿祷告，那边是写信给首领，都是有目的的。写信给首领是为了试验他们，上圣殿祷告是为了等待救人。所以接下来就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就在殿门口。这彼得一上圣殿就面对着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生来是瘸腿的，你看不会走，天天被人抬来抬去，白天抬来，抬来什么呀？抬来放在店里的一个门口，这天天抬来，可见的晚上又给他抬回去了，是不是？天天抬来，放在店的门口，做一个什么？是一个乞丐。那门名叫美门，门倒挺好听，但是呢，有这么一个乞丐在要求进店的人来周济他。我们看这个人多么可怜，两边相对，这个生来的瘸腿的，不会走路，对着那面就是亚哈全家。亚哈全家在邻里的光景就是瘸腿，不会走路。吃而不行，背道，背乎其道，背逆，不听神的话，是不是？所以这边呢是个生来瘸腿的，不会走路。两边相对，这边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生来瘸腿的，生来瘸腿。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面对生来瘸腿的，那边是耶户面对亚哈家残余，亚哈家的残余。亚哈家儿子就有70个，他那么多子孙。面对亚哈家残余，这边面对生来瘸腿的。亚哈家的残余代表什么意思？苟延残喘，耶户已经做王了，那他们的王已经死了，这见了光景可不是叫苟延残喘。而这边呢，这边这个生来瘸腿的在做什么？天天求取，也是苟延残喘的光景，过一天算一天吧，天天在求取，乞丐嘛，在求取。一面两边相对，还是对第二点，一面是求人的周济，哪个进店、就伸出手来了，求求你给我点东西吃、给我点钱或者求人的周济。对着那面靠车马器械，耶户说你们有啊，你们有什么？你们有主人的种子，你们有车马又有器械、你们有的是力量，是的，靠车马器械。所以耶户已经做王了，你不能够再靠车马器械苟延残喘。这边彼得来了，约翰来了，目的是什么？把神的恩典救恩要带给人，带给这一个什么生来是瘸腿的。你天天求人的周济，这都是暂时的。所以那边是靠车马机械，这边是求人的周济，这都是消极的。再看第三点，他看着彼得约翰，又看见来两个人，他们这个乞丐一定很高兴嘛，既然要进殿，就 就求他们踪迹，一定伸出手来了啊，求他们的踪迹。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呢？接到信，他们就惧怕战兵，好害怕呀，惧怕战兵。这边什么？一看见彼得、约翰，就伸出手来了，就怎么？就祈求踪迹，想要得到好处，想要得点踪迹。他万没有想到，他得到的不是一点的踪迹，而是什么呀？而是彻底的医治。这是他没有想到的。那边呢，就是惧怕害怕啊，惧怕这个战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面对是医护的势力很大，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说我们一定站不住，就准备要归顺的意思啊。这就是前几节。现在我们接着看，从第五节开始，五节到十一节，我们大家翻过来，先看五节六节。加宰、伊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就打发人去见耶户，就回答了，用耶户写信来嘛。我们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就表示归顺的意思了啊。你怎么说我们怎么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这就表示的态度。因为大势已去嘛，亚哈家这么万恶，你还要立谁做王呢？底下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那么明天这时候你们要把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约瑟列来来见我。你既然归顺，那你就灭绝亚哈家。所以耶户用这样的方法让他们主动的了自己来灭绝，要把这七个儿子把他杀掉。这个时候呢，王的七十个儿子都住在教养他们的那城中的尊贵人的家里，所以耶户就写信去，因为他们表示归顺嘛，那就看你们的行动了。第七节，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约瑟列耶户那里。所以耶户就用这种方法，就是要灭绝亚哈家。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的众子首级送来了，耶户就来查看来了。耶户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搁到明天。所以耶户吩咐啊，为什么这样？我想一定是示众啊，让他看看亚哈家作恶的一个结果，也看到这是神话的应验。因为神说神要灭绝亚哈家一直难丁，是不是像耶路撒冷的家一样，像巴户的巴沙的家一样？神的话早就说了，所以耶户也就这样做，把他们彻底的灭绝。今天的意思就是把罪恶的权势要彻底灭绝，不是让你杀人，那些灭尽这个罪恶的权势。第二天早晨，大家看第九节，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看一下英文的意思，说你们都是无辜的，不是公义，你们都是无辜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那就是他把这个约兰杀掉了。因为什么让他做王嘛，要解决这个亚哈家。亚哈家当时的主人是谁？就是约兰，要把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那意思说，虽然不是他杀的，也是该杀的。所以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意思说，包括亚哈家的对这个70个儿子都要死，都要灭绝。也就证明什么呢？主要是第十节，证明神指着耶和华指着亚哈家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神借着谁呀？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不是？当时当年是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那就是亚哈要占领哪伯的葡萄园，只要在哪伯葡萄园里，以利亚就说了，是吧？你这么样的万恶，你这样的罪恶，这结局就是这样，是要灭绝亚哈家。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先知所说的话句句都要成就的。那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要发恶，要灭绝。凡亚哈家在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到十一节为止啊，就是彻底的意思，彻底灭绝罪恶。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四到十，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这什么意思呢？彼得约翰他们看跟别人看不一样，他看到了这个瘸腿的多么可怜，他看到了并不是说你看我给你钱，彼得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把救恩给他，乃是要医治他，乃是可怜他，要把神的恩典领导他。那所以彼得就定睛看他，定睛看。那他呢，也就意思说让他来定睛看使徒，不要再定睛看别的，定睛看使徒。对的，两边相对这一节圣经，那边就是谦卑顺命，他们表示了我们不理谁做王，你看怎样就怎样，你说怎样我们就听，我们就照着去做，谦卑顺命。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定睛使徒， 你怎么能蒙了呢？你定睛在使徒身上，因为使徒要把恩，把神的恩典，神借着使徒要把恩典带给他。再看五六两节啊，这里我们看两节连着，那边也是两节，七节八节，五六两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着得什么啊？这个可怜的人，他当然心里想的没有别的，就给我点钱吧，他给我点周济吧，是不是？所以那人就指望着得什么。你看这边是指望得什么，那边什么，那边就是他们接到了耶稣的信以后就立刻就归顺，那真是归顺，你就归顺你才能够什么呀，才能够真正的算是听耶稣的话，立刻就归顺。这边呢指望得什么，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后来他们怎么样表示归顺，以后他们就立刻遵命灭恶，就是把这个耶稣的，把亚哈的七十个儿子就都杀掉了，立刻遵命灭恶。这边就是彼得，我们看第六节，彼得说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边是什么呢？那边是那些个长老手里就立刻遵命灭恶。这边是彼得吩咐泉水行走，彼得好有权柄啊！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行走。这两面，一面是灭恶，一面是叫人起来行走。一面非靠人力，耶户也不是靠人的力量，耶户被高嘛，这边非靠精灵，灭恶不是靠人的力量，这边呢不是非靠精灵。一面给我们看到耶户，一面看到彼得啊，这两边相对，还是这两边。这边彼得奉主名有全能，彼得话很有全能的，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奉主名有权能，对的那边就耶户被灵高有权柄，所以耶户的话他们一听就害怕，他们一听就要遵行。我们做神的仆人要这样，有权柄啊，是来自圣灵，是来自奉主的名。两边相对，一面是灭尽亚哈家，对的这边才起来行走。亚哈家不灭代表罪恶、邪恶、偶像，这些全是神所憎恶的，不灭尽，这边你不会起来行走，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灭尽亚哈家，一面才起来行走。我们的灵性常常也像瘸腿一样，什么是瘸腿？箴言26章告诉我们，瘸子的腿空存无用，说什么呀？箴言在愚昧的口中也是如此，就知而不行啊，说而不行，箴言也有，都在口中，根本行不出来，就像瘸腿一样。所以要灭尽亚哈家，对着这边才起来行走。那边是送来首级，把这个头啊一个个都送来了，对着这边来起来行走啊。我们再接着看第七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信靠神立刻健壮。你说这个人怎么就立刻健壮了？彼得一方面拉他走，一面呢他要信靠，是啊，彼得说了，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名，如果你没有信心你还是起不来，立刻健壮了，是因为信靠神。后面也提到了，在后面彼得说的见证里面也提到，是因为人的信心和神的名，是不是？信靠神立刻见状了，对着那边就神的话无一句落空，一面是神的信实，一面是神的话语，那边神的话无一句落空。我们再看第八节，于是这个瘸腿的就笑起来站着，又行走，从他们进了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瘸腿实际也代表什么？代表使徒时代的当时的那些个祭司长，那些个什么这个虚假的侍奉，也好比一个瘸腿一样，这个瘸腿没有真的进殿。你像那个瘸腿天天在殿门口，也不过在殿门口得到的就是人的一点周济，暂时的温饱，可能还得不到温饱，是不是？得点周济而已，苟延残喘的活着，在没有进殿。但是彼得来了以后呢，彼得约翰给他们医治，结果怎么样？这个人能够进了圣殿，才会赞美神，是不是？所以只有什么？只有这个神亲自借着这个彼得，使他能够好了。也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从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走着跳着赞美神，那边是灭尽罪不留一个。到第八节啊，应该是到第八节。那边是刚才不是到11节吗那边到11节，对了，我们现在再翻过来请看12到14。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刚才是在哪里啊？是在耶 色列所做的，现在来到撒玛利亚，在路上牧人剪毛羊毛之处，就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遇见了犹大王的亲戚，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亚哈谢已经死了，我们知道是不是，不是跟约兰王一块出来抵挡吗？亚哈谢也死了，约兰也死了，现在剩下是亚哈谢，就犹大家的人，亚哈谢的弟兄问他，那他来干什么来了是吧，问他们说你们是谁，耶户遇见了，遇见以后就问你们来这做什么来了，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你说说这么样危急的时刻，紧张的时刻，亚哈谢都要被灭了，他们还是不杂食物，不知不分时间，敌我不分，来下来了问安，来拉亲戚关系，来讨好来了，问谁的安呢？大家想想，问王就是约兰，问太后，大家说这太后是谁？耶洗别呀、啊，问耶洗别的安，耶洗别都粉身碎骨都摔死了，还不知道呢，还来问安？你说糊涂到什么程度？敌我不分，是不是？是非不明，不达实物。结果后来丧命了、啊。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就把他们杀死了，一共有42个人，没有留下一个，我们就到14节为止。这个原因是什么？重亲情，是吧？重亲情啊，不分别为圣，你根本不应该下来下去。所以这一系列圣经就给我们看到约沙法的根。约沙法是个犹大的王，从他开头和亚哈家接亲，下去下去以后，他的一代一代你看看都遭难，都没有好结果，就是不分别为圣。北国跟南国、哎、这个是信仰上来应该分别为圣，这么随便结果落难。我们对他这边第9节到第10节我们看9节10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百姓亲眼看见，怎么不赞美？大家都要赞美，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两边相对，那边是敌我不分，重亲情，这边是感恩赞美荣耀神，大家都要感恩，都要赞美神。看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奇迹，生来是瘸腿的，从来不会走路，竟然今天怎么能够走着跳着赞美神，而且进了圣殿，这怎么不将荣耀归给神？第10节，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所遇见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令人稀奇，那边是什么？令人哀叹。那边结果落难了，是不是？两边相对，这边呢就讲到这一个病人好了，被医治行走，那边是被活捉丧命，所以大家稀奇。但是这个稀奇里面有不同的人，有的人真知道是神的作为，有人可能还怀疑，有人可能是因为从下面的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以为彼得约翰了不起，神通广大，行了这么大神迹，就好稀奇，是不是？这边是令人稀奇，那边真是令人哀叹呐、啊！好好的下去，这一下去，结果42个人都死掉，令人哀叹。这边是被医治行走，所以大家稀奇；那边是被活捉丧命，什么原因？不分别为圣，这其实实在是我们的教训。那这就是第一段，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神憎恶亚哈家，亚哈家的结局是神命定的。神的惩罚像耶路撒冷的家被灭一样，谁去同情你自己也遭难。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的题目。第二段是15节到36节，这边11节到26节，题目是高举主名，刚强正道，领人看主。高举主名，刚强正道，领人看主。好，我们看一下，从15节开始，我们先从15节看到17节。耶户从那里起行，恰巧遇见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就问他说，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就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就拉他上车。这就是耶户遇见约拿达，他们彼此同心，结果就帮助他一同灭敌，那就约拿达成了他的同工了。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35章提到约拿达的子孙，他的子孙特别好，是不是？能够守住，永远不喝酒，耶利米给他们酒喝都不喝，经过考验，就是这个约拿达。那说明他有祭邪的心，所以跟耶户能够搭在一起，能够彼此同工，照神旨意同来灭敌。耶 乎就拉他上车，拉他上车就一块来前行去灭敌。一言我们看十六节，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那这里就可以看见耶户这里头有个我在里面，突出自己，突出老我。耶户的工作轰轰烈烈，是不是？是神借着先知的门徒来高你，是神给你的权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他的话里面就看出来了，马上就对同工说，你看我，你看我什么，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车，坐上车，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你不过所做的是应验神的话，先知的话，你为什么要你看我怎么热心，是吧？这就是耶户啊，里面生命都不够，你工作灭尽别人，你自己呢，老我还在，老我没有灭。再看十八节以后，我们就这个耶户用诡计来什么呀，来杀掉所有拜巴利的人。拜巴利，巴利的庙，巴利的偶像和拜巴利人是应该解决，但是耶户用人的办法，用诡计的办法，而且自己也进了庙里面去，这些个都看到耶户的不对啊。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啊，不，我们刚才到十七节上，就先看这两节嘛。那边看一下十一十二，因为等一下就另外一个意思了，先看这边十一十二。那人正在车尾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过来，来到那里啊，就很觉稀奇。这个觉觉稀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的，哎呀，这么一个瘸腿的竟然呢，让彼得约翰给治好了，所以他们都稀奇这个神迹。对着那边就遵神旨同灭敌，那里是最要紧的，大家要同工来做主的工作，来灭敌。这边呢只是稀奇，大家稀奇这个神迹。底下彼得一看不对，彼得就对百姓说了，我们看这个时候的彼得，五旬节以后的彼得整个改变，他高举的就是基督，他不高举自己，他完全隐藏自己。我们看彼得怎么说，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这个话里面就看见了，彼得是完全拒绝人来的荣耀称赞，人觉得稀奇，就是简直的就觉得这两个人了不起。什么叫稀奇、啊、有的人一看神迹就稀奇，哎呀，这某某人，你看有些人都上了电视嘛，人人都知道谁能医治谁能医治，其实是他呀，医治的是神呢、啊。所以彼得这个话非常宝贵啊，给我们看到他是谦卑隐藏自己，两边相对啊。十二节，那边就是叫人看自己，这边不叫人看自己。那么耶户说你看我，叫人看自己，这边不叫人看自己，一面是夸耀自己，一面是隐藏自己。彼得这个话就告诉我们隐藏自己，那边夸耀自己。这边彼得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非凭己力和虔诚，那边是什么？那边是靠自己的热心，凭靠自己的热心。我们看他的话里面不是吗？他说你看，你看我，我为耶和华发热心。虽然是神让他做的，但是他里面有自己的成分在里面，凭靠自己的热心。而这边呢是非凭什么呀，己力和虔诚，不是我们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的虔诚能够叫这个人行走。那怎么叫人行走的呢？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再看一段，就十八节到二十八节，因为这一段整个就是讲了耶户怎么样的用诡计来灭拜巴利的人，他完全是用一个诡计的办法，是要灭，但是他是用诡计，用人的方法。十八节，耶户召集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你看这第一句话，这个你怎么会说这个话呢？他用诡计，他故意这样说，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人都来，还有巴利的祭司都到我这里来，意思说我热心，我来拜巴利。他把人都招来了，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招人，把拜巴利人都招过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就不得存活。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用诡计，是不是？我们做主的工，哪可以做用诡计，手段要紧呐、啊！你工作，你的存心，你的手段都要圣洁。大卫要把约柜接回来，运动用了新车上去还受罚呢，是 运回来，是用新车，用车拉回来的，那是非利士人外邦人，尚且受惩罚。我们看耶户殿用诡计来怎么杀这拜巴利的人，拜巴利人是要杀，但是不应该用这样的办法。别耶户说因为巴利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耶户就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就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啊，从前头一直到后边都满了人，就把他们都堆在这里，让他们都集中了，集中在巴利庙里面。底下耶户就吩咐了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人穿。这也是说明他要杀他们，他不是安排好了吗？埋伏的人要杀这些人，所以呢就是有记号，穿上礼服就知道了该被杀的。那这都是以人的办法嘛，是不是？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他们穿。哎，底下我们怎么自己也进巴利庙？这个庙不可进的，这是偶像的地方，怎么可以进？他进去，不但进去，对巴利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以容拜巴利的人。不但进去，你看二十四节，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跑到巴利庙去献祭，就是让人看出哦，我跟你们一样啊，所以让人不怀疑，大概就这个意思吧，是不是？就以为是这样。耶户和他就进去了，底下耶户先派了八十个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他们手中，你们手中若有一个人逃脱，谁放了就叫他偿命。二十五节，耶户献完了燔祭，这里没有提约拿达了，可能约拿达没有献祭，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了，就是他已经沾染罪恶了。出来以后就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个人出来。结果后来全部杀尽，灭尽仇敌，是用这么个方法灭尽，尸首抛出去以后呢，就来到巴黎庙啊，巴黎庙也是该解决的地方，就在庙里面我们就有很多偶像柱像嘛，所以他就要把这些拿出来烧，毁了巴黎柱像，拆毁了巴黎的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就灭了巴黎，巴黎是该灭，但是耶户自己也沾染污秽，是不是？没有这么样的真正的照着神的道去做，自己不分别为圣，用世俗的办法、世界的办法去做。到二十八节为止，所以到这边来，所以我们看耶户的光景也好比有些工人的光景，用世界的方法、世俗的方法，用外邦的方法来做圣工，来做主的工作。你想想怎么蒙神喜悦？对着这边，我们大家请看一下，从十三节到二十节。大家看彼得对汉是什么态度，我们看一下，跟耶户啊就完全不同。十三节以后整个是彼得的一篇讲道一样。我们看十三节，亚伯拉罕以上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那这些人连续的看，就是彼得在指责他们的罪，另外一方面在勾结他们所弃绝的耶稣基督，两个方面。彼得的话里面包括两个意思，一个什么？指责这些犹太人，他们什么罪？钉耶稣十字架的罪，这是滔天大罪，所以你们呢，你们弃绝了他，你们要杀他。所以这一点呢，是十三节到十四节两节连起来罪，那边是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看一下到十四节，所以彼得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这个罪多大呀，把坏人嘛放掉，把无辜的主耶稣基督嘛却把他什么杀掉，弃绝钉十字架。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靠圣灵指责罪恶，彼得为什么这么胆量，这么样的刚强，这么勇敢的讲，因为彼得靠圣灵，五旬节的灵嘛，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靠圣灵指责罪恶，对着那边用诡计灭尽巴利。两边的不同啊，不同在哪里？耶户用诡计灭尽巴利，这边靠圣灵指责罪恶，一面是高抬自己，一面是高举耶稣。你说这怎么高抬自己？亚哈拜巴利，我耶户比他更热心，是不是？更热心，你这不是高抬自己？底下再看，那从刚才那一段里给我们看到亚哈的时代是什么？全国上下拜巴利，去召集这么多人， 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拜巴利的人，这些都是拜巴利，巴利的祭司，巴利的先知，巴利的众人。亚哈全家是什么？两边相对，那边就全国上下拜巴利。所以对他这边就十四节，弃绝圣洁公义者。所以也看到犹太人也是这样，全国上下这心里面拜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凯撒皇帝，是不是？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弃绝了这位圣洁公义者。好，我们再接着看十五节，你们伤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在那叫他什么？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两边相对，那面就是祭杀拜巴利，拜巴利者，这边就杀了生命的主。拜巴利的是要杀，但是他是用诡计把他杀掉。这边呢，这边是他们更可憎恶的是，他们杀了什么？生命的主。一面是灭尽巴利的侍奉，一面这边是什么？这边门徒彼得说，我们就是为这事做见证，这边就做主复活的见证。我们要做主复活的见证，那边就灭尽巴利的侍奉。如果巴利的侍奉不灭尽，你也不能为主做见证。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啊，这节非常重要。这彼得回答，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神迹出现，这个神迹出现，这个生来的瘸腿的能够得到医治，为什么？主要是这个十六节是什么？第一点是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的，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彼得约翰的信心，奉主名，奉神的名，奉基督的名。第二点是这个本人的信心，是谁呀？就是这一个瘸腿的人的信心。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一面是奉主名凭信心，对着那边靠自己的办法，又是穿礼服吧，又是怎么样吧，靠自己的办法。这边完全不靠自己，是奉主名凭信心。两点，一个是你医治别人，你自己本身你要有信心，你要奉主的名来赶鬼或者医病；一个是本人的信心，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有得痊愈的见证，那边就是分别拜巴利的人，那边耶户啊就是把拜巴利人和不拜巴利人完全分别出来，这个是对的，要有分别，分别拜巴利的人。这边是有得痊愈的见证，你到底好了没有？你要真正好了。十七点，再看十七点，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彼得这话就是原谅他们的意思，是不是？你们是无知啊，是吧？所以为什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虽然是很大的罪，你只要悔改，因为你们不认识主嘛，不知道，好像保罗一样，保罗原来叫扫罗，啊，这样的威胁恐吓，这样的逼迫教会，他说我从前是不知道的时候做的。两边相对，但是那边就是耶户故意进庙献祭，耶户可是故意的，他故意的让人知道，其实这样也是故意的得罪神嘛，故意进庙献祭，这个形式出于不知，形式出于不知。彼得说你们是出于不知道，这边是故意进庙。再看十八节，但神曾借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这两边相对，就基督受害救万民。为什么基督要受害？神为什么借着先知的口来预言？为了什么？为了救万民。基督受害救万民，那面是灭尽邪恶归向神，使以色列好归向神嘛，灭尽邪恶归向神。还有这边说预言都应验，所以这个话都应验了，预言都应验。所以在那边就先知话必成就，先知话必成就，这边预言都应验。再看十九节，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是出于无知不错，但是也是罪，所以你要悔改。小孙彼得最终就是带领他们借着这一个瘸腿的彼得讲了一篇道，而这篇道的中心就是指责他们罪恶，向他们悔改。第二点就是高举基督，基督的名。所以这点是当悔改归正，对着那边去，就是耶户拆除巴利庙。巴利庙不拆除，你怎么样叫悔改？是不是你还要侍奉假神呢？所以那边拆除巴利庙，这边是当悔改归正，这样才真正有安休的日子。再看二十节，二十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那两边相对，这边就迎候主来，所以预言预定的那个基督耶稣要降临，迎候主来。那边是灭尽巴利，什么偶像塑像都把它砍了烧的，那边是灭尽巴利，这边迎候主来。好，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从我看一下啊，从二十九节到末了，大家看啊，二十翻过来，二十九节到末了这一段就讲到耶户的不足，耶户啊没有尽心尊道，而且呢还严重的拜金牛犊，所以是他得罪神了。所以我们看列王以来常常是这样，巴沙把耶路撒冷家都灭了，巴沙自己呢也拜金牛犊，也陷明于罪中。现在这个耶户把亚哈家都灭了，你耶户家好不好呢？耶户怎么？耶户还是拜金牛犊。你不拜巴利，你拜金牛犊不等于一样吗？我们本性也是这样，我们很会对付别人，帮助别人，或者是你除别人的恶，那自己呢？我们不要自己，确实还是老样子，还是怎么？还是不离开罪恶。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是二十九节，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现在这里的纳罪。什么罪？就是拜金牛犊，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这两个地方的金牛犊都拜，这不是得罪神吗？你灭了别人，你自己呢？受高作王，所以耶户辜负神了，辜负神对他的盼望。第三十节，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就到第四代为止。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路撒冷，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大罪，等于自己陷罪中，也陷民于罪中。什么原因？就是不尽心尊道。所以今天我们的总题里最要紧的，我们要什么呀？要尽心尊道啊，要尽心尊道。那我们这第二段的题目，第二段的题目刚才不是吗？我们现在接着看啊，第三十二节。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就是兴起外患。三十二节，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什么叫割裂？国土被分割。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所以你不听神的话，你这样的陷民于罪中，结果你的土地就失去了，你的人数减少，你的土地都失去。乃是遇到河中基列前地和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地，就是基列和巴山下的大片的土地，就是约旦河中，你看见没有？大片的土地都丢失，被谁占领了？被哈薛呀，亚兰王占领。这就是神的责罚。我们知道这些地什么时候收回的？十四章。到了耶路撒冷第二的时候收回了一部分，十四章的二三节到二十五节，耶路撒冷第二就另一个王，虽然他也不好，但是他比较强盛，他又收回一些土地。所以我们不尽心尊道，我们陷民于罪中，你拜金牛犊，你的人数越来越少，你的土地，你的房屋，你一切都没有了，失去了。三四节，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所以单靠勇力不行啊，单靠恩赐也不行啊，你会工作，你会救人不行啊，你本身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天天在这里，神给工人要预备一个退休的地方，就工人要受造就，我们本身要得被主得到啊，你不能够就是工作自己也陷在罪中。所以都你的历史都写上了，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儿子接续他作王，结果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四代就结束了。耶户在撒玛利亚作王二十八年，作王二十八年，不知道几年讨神喜欢，是不是？后来就陷于罪中，自己也陷在罪中。对到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这边是从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节大家看， 天地流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现在基督还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等有一天时候到了，万物复兴，就是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就是万物复兴，国度来到嘛，万物都要复兴，所以这边是万物复兴，那边就是离弃偶像，那边你要离弃偶像，这边说啊，那边就是耶罗波安呢，他这个什么呀，不离金牛犊，所以这边也可以说得不到复兴，两边相对，一面是耶罗波安不、不是耶罗波安，耶户啊不离开金牛犊，这边你就得不到复兴，你怎么样能看见复兴，主再来万物复兴呢，那你必须离弃偶像。再看22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啊，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剪全然灭绝。那彼得在这里讲这些做什么呢，就是说勉励他们要悔改，以后还要谨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你才蒙恩，不遵守的都要灭绝。摩西的话也就是神的话，两边相对，那面就耶罗波安不尽心遵道，这边告诉你当听从先知，那面是不尽心遵道，这边提醒你要当听从先知，那面是赦民于罪，这边是领民离罪，彼得的话就领人要离开罪恶，要听从，领民离罪，那面是赦民于罪。23节，不听的要全然灭绝，你看看啊，那边是什么，不听的一个结果什么，耶户就是不听，耶户没有尽心遵守神的道，耶户不听神的话，所以结果拜金牛犊，结果是什么，那边就是兴起外患，国土割裂，兴起外患，国土不割裂，对他这面不听先知全然灭绝，这里明明说你不听先知的话你全然灭绝，所以可见的新约旧约都要遵守主的话，你不听先知的话你全然灭绝。所以接着说24节，从撒母耳以来撒母耳是众先知嘛，这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那就是还是说听从先知蒙恩，不管哪个先知，众先知的话，因为先知的话都是预言基督，是吧，带出引进基督啊，听从先知蒙恩，对着这边来啊，对着那边就是什么，不听失大片地，你不听的一个结果失大片地，大片的土地就失去了，都给仇敌占领，一面是听从先知蒙恩，一面不听失大片地。再看25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曾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就把亚伯拉罕带出来，亚伯拉罕是多么蒙恩，亚伯拉罕因为听神的命，所以万民因他蒙福，对着那边献民于罪中，自己陷在罪中，把人家都陷在罪中，把全国的人都陷在罪中，像耶罗波安一样，这边亚伯拉罕是自己蒙恩，而且恩及万代，是万民都蒙恩，万民因他蒙福，那边是献民于 罪恶中，那边献民于罪恶中，这边万民因他蒙福。最后一节啊，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大家看小子是谁啊，这个仆人儿子是耶稣基督啊，神把他兴起来，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一篇道结束就是要悔改回转离恶蒙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神差遣他的儿子来，而且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他舍命流血叫人蒙福，这个福什么福，就是悔改离恶蒙福，对着那面就是对最后耶户至死未回转，至死未回转离恶，至死都没有回转离开罪恶，所以他的国也不过到第四代就结束了，这两边相对真是我们的教训，一面看到要彻底灭恶，这边要救人，那边是灭恶，但是更要紧的是耶户最后怎么样，自己不蒙恩，是吧，你灭掉了亚哈家，你自己呢也陷在罪中，不尽心遵道。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 给我们的教训是高举主名，尽心尊道。我们像彼得约翰初期时代的使徒这样的高举主名，尽心尊道，感恩称颂，你才会感恩称颂神。高举主名，尽心尊道，感恩称颂。